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一个美国作家哈 ，Ejin Carroll， 他和这个川普之间不是有一个诽谤官司吗？那么在上星期五的时候呢，曼哈顿的一个陪审团呢，做出了裁决，说是这个他是胜诉了哈，他告这个前总统川普的这个呢，他胜诉了，于是呢就赔了，让就是法官啊，最终是就是陪审团吧，最终就是说是这个川普要赔偿他$83,300,000啊，其中1,830,000呢是叫做名誉损失的赔偿，另外有6,500,000呢是叫做惩罚性赔偿啊。所以呢，这个案子，川普事后在他的这个社群媒体当中呢发帖子了，说这叫做荒唐啊，然后他说他一定会提出上诉的。那么，具体这个情况是怎么样？然后川普的辩护团队用什么样的理论来给他进行辩护呢？这个还挺有意思哈。所以我们今天利用这个时间呢，就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在法庭上的一些这个辩论的情况吧。
这里面涉及到很多司法的所谓技术性的问题啊。首先呢，第一个就是大家对于赔款的这个问题要了解，因为这个是同一个人对川普的第二次诉讼。第一次呢，他获胜，得到了$500,000的赔偿。第二次呢，$83,000,000，加起来就是将近9,000,000吧，简单的说。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他是一分钱还没有拿到，这个受害人。原因是这样的，因为他还有一个上诉的过程，而且从现在的情况看，甚至不排除一路走到最高法院，但是也不排除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最高法院对这个案子不予受理。全看就是川普作为前总统，他对这个案子的重要的作用了。否则的话，我们试想一下，在平常的民间，那个诉讼何止百万呢？
对，
你就上诉，当然你有上诉的权利，你败诉你当然可以上诉，有多少能上到最高法院呢？所以不是说你想上去就上去的。但是这个就回到但是，有一些啊特别大的案子上不到，有些特别小的案子是造成全国的影响。你比如说，这里面没杀人没放火，我就是个蛋糕店的老板，我就是不愿意给这同性恋人做蛋糕，怎么着了，对不对？哎，这事儿能够打到最高法院去。所以这是我们就是对司法，美国的司法呢是这么一个了解啊。第一，就是这个钱呢9000万还没有拿到，要等到全部的上诉的过程都完以后才可以考虑这个钱到底是多少啊，怎么拿，这是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呢，说到这个技术问题，就是第一次和第二次审理的不同。第一次那500万呢，那次川普他没有去出席，那么这次事后的分析呢，他失去了一个机会。当然这个东西有的时候后悔要比较难说啊，就是他出席了以后会不会改变也不知道。就是关于他90年代的性侵这个事情呢，是否成立，这个已经不是第二次审理的要考虑的问题了。第一次已经定案了，它是民事诉讼，最后那个陪审团认为说，你在9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百货商店里面你对这个女性是有性侵，所以赔500万。到第二次的时候，当川普真的出庭了，他想说为自己辩护说，哦，我当时没有性侵他，这个时候法官说，你已经错过了这个机会了，你第一次为什么不出来呢？第一次审理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为自己这个辩护呢？所以第二次啊，很多的问题是集中在该不该赔钱和赔多少钱这个问题了。啊，为什么会产生第二次诉讼呢？因为第一次是因为川普在很多的平台上说这个女的撒谎啊，是个疯子啊，我不认识她呀等等。那这个女的说，你构成了对我的诽谤，诽谤还有直接的经济的效益啊，我受到死亡威胁啊，我这个人生呢受到攻击啊，大面积的这对我的性格啊，大家都觉得身边的人可能或者不认识我的人觉得我是个骗子，我是个疯子啊等等。所以这一次好，你诽谤我了，结果500万赔完以后，川普马上在接受 CNN 的访问的时候又说了，说这女的就是个疯子，就是个骗子等等。简单说，这就是构成了二次诉讼。相隔不到9个月啊，加起来现在呢，一个500万，一个8,300，就是这么一回事。那我们接下来看看这个法庭的技术的问题，就是赔钱这个事儿。
对， 既然这个第二个官司诽谤官司要涉及到赔款的问题、赔偿的问题，那么这个它就涉及到这个诽谤对受诽谤的那个人、对原告来说造成了多大的伤害。这个伤害是和那个赔偿的金额直接挂钩的啊，所以呢，伤害如果大，那当然赔偿就多；伤害少的话，赔偿就少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哎，川普啊和他的这个辩护团队啊，他们想出了这么一个辩护的理论或者辩护的逻辑啊，他们就是说，实际上啊，这个诽谤发生在伊金·凯尔身上，对他并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所谓造成太大的伤害，他是说你对我的作为一个新闻从业人员，你对我的这个名誉造成损失，大家都以为我是个骗子，我没法从事这个行业了。他说是这个川普的辩护团队呢，他是说这个其实对他只有好处没坏处。怎么说呢？他们说你看哈，在之前你没有打官司、没有去这个告川普之前，你是一个基本上不为人知的这么一个作家啊，在《L》这个杂志写一些专栏，提一些回答一些人家问题，提一些什么建议之类的东西，没几个人看。现在你看，你有这么多人看，同时你又变成了一个川普就是反川的这么一个象征性的人物，所以呢，你现在的这个比如说是粉丝追随者也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受欢迎，你的名声也大了，那通过名声你就可以赚到更多的钱，这不是对你是好事吗？这个诽谤对你来说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这个影响或者是不利的影响，他是这么说的。这个呢，就让人想到了在佛罗里达州这个他们的教科书在改变，就是说哦，美国曾经的那个奴隶制其实也不都是坏的，那个美国的那个农场主还教给黑人一些谋生的技能呢，有些黑人还对他们的主人感恩戴德呢，他是用这个方法来为这个奴隶制来进行辩解。那现在川普的律师团队呢也设法想用我对你的你诽谤并没有对你造成伤害，实际上对你是好事。
在辩护最后终结的时候，川普的律师阿丽娜·哈巴就这么说的，他说这个是一个人所能得到的最好的诽谤。你听起来有点矛盾，这句话啊，自相矛盾，诽谤有好的，但是呢他就有这么一个计算，这个计算呢甚至还有四九五一呢啊，咱们一会儿再跟大家展开这个数学的公式。就是说一个人被诽谤这肯定是坏事，但是再问一句，你被谁诽谤会把坏事变好事？你被的是一个叫川普的人诽谤，也就是说咱们就承认了啊，我承认了诽谤，这个咱不反驳了，就承认是诽谤。但是由于这个人的名声而带给你的，不管你的个人的名声和经济利益呢，他把一个坏事变好事了，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你可能觉得这里面的逻辑有问题，但这个就是川普的团队这一次的司法策略，还涉及到什么呢？叫净，也就是说净和毛的关系。我们知道这个有什么净收入和毛收入，对不对？我开一家餐厅，我这个月拿了，随便我瞎说了啊。收入净收入10000块钱，10000块钱少了点，我们就说这个礼拜我收了10000块钱。这叫毛收入啊，您那肉还得花钱买呢，对不对？你的工资还得付呢，电费还得付呢，
对，
把所有的那些减去，剩的那个叫净啊，这个我想大家都理解，不用废话。那么在这个净收入和毛收入这个过程中，就怎么用到了这个诽谤这个上面呢？有意思了，法官啊也加进去了，法官的名字叫做 Louis Kaplan， 给作家辩护的这律师呢叫 Roberta Kaplan， 都叫卡普兰，但是他们俩没有关系啊。法官也插进来了，法官呢说我想举一个一夫多妻制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川普的律师说我想举一个49-51的这个问题。哎呦，这一会儿咱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特别有意思。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美国的一位女作家啊 ，Jean Carroll， 她不是告这个川普说是诽谤她嘛？在上星期五的时候呢，曼哈顿的一个陪审团呢做出裁决，说她胜诉了哈、啊，这个川普要赔她8330万美元。当然，现在川普的律师团队，我看今天早晨的新闻是说要提出上诉啊，所以这个事情还没有最后尘埃落定呢，还要继续再打这个官司。那刚才说过了，在这个辩论的时候呢，这个 Jean Carroll 的律师啊，他就指出一个问题啊，因为川普的辩护团队是说这个对诽谤对一个人的伤害，它分这样的一个是总的伤害，然后呢还有一个叫做净伤害。那总伤害要减去什么东西才等于净伤害呢？要减去那个这个诽谤对那个被诽谤的人带来的好处，然后把这个东西在这个总的伤害当中有一个折扣，折完了以后那才是净伤害呢。所以呢，但是这个 Jean Carroll 的律师呢，他就举了另外的一个例子作为原证啊，就作为反驳。他是说在前段时间就一月对，在前一段的时间啊，就去年的时候呢，这个前纽约市的市长啊，朱莉安妮，不是也被一个叫 Freeman 的母女俩给告了吗？因为在这个朱莉安妮在2020年的选举之后啊，他指控这个 Freeman， 这 Ruby Freeman 母女两个人，他们是在这个乔治亚州的投票站里边工作的。那个朱莉安妮想要证实说是2020年在乔治亚州的这个总统大选的选票上有舞弊和这个坐票的行为，他专门点名了Ruby Freeman 他们母女俩的名字，说他们篡改选票啊什么的，反正作假之类的，干扰了这个选举的结果。但是他拿不出证据来，所以人家那个这两个母女俩就把这个朱莉安妮告到法庭上，说是这个叫做诽谤罪，也是哈。最后朱莉安妮被判要罚款，要赔偿1.48亿给这个母女俩。那这个 Jean Carroll 的律师就指着这个例子说，这个例子跟我们现在打官司的这个诽谤的官司是一样的。在那个乔治亚州的法庭，人家那个法官并没有指示陪审团说是因为这个 Freeman 他被朱莉安妮这个指控，然后他得到了很多同情和支持的这个民众的支持，这个粉丝给他带来了好处。那法官也没说这点好处应该从那个总的陪审当中总的赔偿当中减去啊。
嗯，接下来呢，在川普的这个案子中，这个法官 Louis Kaplan 就问了川普的辩护律师这样的一个问题。他说，我给一个假设的情况啊，假如美国的50个州呢只有一个州允许一夫多妻制，49个州都不允许一夫多妻制。我们可以想象那个州大概就是犹他，现在当然没有了。
他说曾经有过，
假设啊，假设。那么假设在这一个，他没点犹他州的名字啊。假设在这个一夫多妻制允许合法的这个州呢，有一个人被人诽谤了，人家这个人没有一夫多妻，但是被指控娶了8个太太。那么这个人就告了，说我只娶了一个太太，你怎么说我娶了8个太太呢？那么法官就问川普的律师说，这个人如果在他自己生活的那个州会被人家认为是一个成功的象征，一个男的能娶8个，首先说明你的经济地位啊，同时也说明你的被人家爱戴，有8个女的愿意嫁给你，所以这是正面的东西。尽管他没有娶8个，尽管他被人家给诽谤了或者诬陷了，但是他也有些正面的呀，对不对？有人就会看到他，哎呦，这人不错呀，
值得尊敬
值得尊敬啊。那这个难道就不应该有点价值吗？啊，他由于被人诽谤而获得的这个尊敬，不是应该有点价值吗？你觉得这个对吗？啊，那结果呢？川普的律师反过来又给了例子，他说：“咱们假设啊，咱们就拿今天这个啊，这作家呢，因为这个案子被川普给污蔑了，或者是啊诽谤了，结果100个人里面啊，有49个人，比如说是支持川普的人，非常反感对这个女的，可是有51个人呢，因为不喜欢川普，结果把这女的当成英雄了。
嗯，
这就叫做49对51。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他原来喜欢他的人还没到51呢，对不对？等于是这个咱们用人头来算呢，就是由于被诽谤，所以喜欢他的人还多余了不喜欢他的人，这是拿人头来算。那假如我们把这个换成钱，由于他被诽谤了100块钱呢，他损失了49，但是他拿到了51块钱，他是不是应该把这个钱倒着给那诽谤他的人，对不对？不但不应该赔偿，得到赔偿还应该倒着赔偿的，谢谢你诽谤我呢。所以这一番争论完了以后，法官指示陪审团说，你们在考虑赔偿的时候一分钱也不许减少，就考以这个为因素啊，一分钱也不能这样考虑。3小时以后陪审团做出裁决，就是川普要赔8300万。